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哇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的特别，因为我身边许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当然也包括我。他是一名充满争议的人物，但是他的争议呢，也完全无法掩盖他的才华与锋芒。他是一名主持人，他是创作型歌手，他是导演。他也是一名主播，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最近还开了一家饭店，真的太厉害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他来节目上聊聊他的创作，以及我们想聊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我们想聊自由的可贵。什么是自由？可贵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欢迎黄明志老师，老师欢迎你。
Hello， 阿仔你好，大家好。
老师，你开了一家饭店，那这饭店的名字叫4896 Theater Hotel， 为什么想开一家饭店呢？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背包客啦，就是我喜欢到处旅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这个饭店在泰国，
对，
就是在泰国最南端，应该台湾人不知道，
嗯哼，
那泰国人很多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
就他们自己国家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小镇，这个地方叫丹诺，
丹诺，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是跟马来西亚是接壤的，就是一个像海关，
对，
然后就是连接两国这样，所以我们开车就可以到泰国了，
哇哦，
我们开车去泰国呢，第一站就会到丹诺这个地方，
是。
然后它的其实这个地方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风花雪月了。它的道理就好像，因为他们都叫它那个地方叫马来西亚的后花园，
对，
甚至有人说它是马来西亚的后宫，
对，
因为它的结果，它的整个情况就好像以前的香港跟深圳一样，
哦，是，
就香港人会跑，
这比喻很真实，
对，就是跑去玩男生跑去玩的地方，
是，
简单来讲，就像大家就明白了，
嗯、
所以而且泰国有很多东西都比较自由了，
对，
所以马来西亚那边。就法规比较严，所以我们有时候周末都会跑去，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地方还蛮、我很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多很复古很老旧那种东西，那种复古古迹的感觉，然后、而且那边的自然环境也是很好，就是很幽静，因为比较偏僻一点嘛、然后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大部分九成以上是做马来西亚观光客的，做男人的生意。
哦。
然后可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倒掉了，大概80%以上就倒，因为他只赚观光客生意，所以他只要国家一封，他就倒了。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在那边拍过11支 MV，、我去就有感情，我在对那个地方是有感情的。
是。
然后就拍了11支 MV， 然后我去那边看到整个地方长满杂草，野草丛生那样，很恐怖，我就觉得很惨，很可怜，我就觉得不然。有一个使命感了，就讲说这个地方我拍了那么多 MV， 想要来这边，不然经营一个事业，然后跟那边的人一起把那个地方做回来，这样子做起来，那个感觉、对。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因为我本身是开征信社的，在国外叫私家侦探，那想请教老师，在
抓猴，在台湾叫抓猴，
牙膏，对。那想请教老师，在马来西亚有私家侦探吗？
据我所知是有，肯定是会有，因为要收证之类的东西，然后。法庭有些时候，或者是你自己的律师团队可能帮不上忙，可能需要一些外面的人来帮忙。肯定有了，只是没有像台湾那么公开，或者说没有那么商业化。对。
那老师想就这个主题，想要进一步的跟老师探讨，因为我们知道在大陆地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清楚，在大陆地区是不能有私家侦探的存在的，因为中共的政权他们不允许民间有调查的能力与能量。那老师，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自由的可贵。那自由是什么？在老师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天赋人权，我觉得其实自由，如果广义来讲，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应该有自由，除非你犯法，或者是除非你伤害到别人。
对。
那如果你对我比较狭隘的，比较我比较，当然是我可能我们的行业比较会面对的，就是创作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是。
对啊，就这些，就我觉得是主要是言论方面的，跟发行出版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不该限制啊。因为如果你一个作品或者一本书，或者连这个东西都要去政府去管你、去禁你或者去罚你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救了
啊。是，那老师，我非常的好奇，譬如说，因为您的创作，不管是电影或者是歌曲，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压力。或者是迫害，他想请教您，譬如说您之前在拱北口岸的海关被扣留的时候，又或者是可能因为您的创作遭受到一些司法调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害怕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法律的国家不代表都是法律都是好的，
对，
或者是用法律的人是不是对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反而是那些有法的东西我不怕，
是，
就说这个东西你错在哪里，第几条，那你不应该这样，然后这个东西我们要调查你，这个反而是比较清楚的。
对，
那有些是很模糊的，就是他 觉得你有问题
啊，
然后你还没做什么，或者是你他怀疑你干嘛就把你抓起来，这种是比较恶法的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你说自不自由，我觉得有法治，可是是那个法治是有明文，就是明文写出来的，这样的法治。然后你做错事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或者得罪政府也好，如果是做错什么东西，他们还是用法律的方式可以控告你。假设你诽谤，或者是你做了，你讲了丑话，他们或者侮辱人家，我觉得是可以用法律的流程来走的。
对，
可是不是，而不是用政府来控制的。
对，
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你不能够有征信社，你不能够，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是由政府来规定，而是由民间来控告。
是，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有法治的自由。
是，
对。
那像老师您除了可能在海关的时候曾经被扣留过，甚至你有收到恐吓信，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会感到恐惧或者是害怕吗？
你说海关扣留是在中国大陆那边，我们因为我们的 DV 拿去，他就说我们去好像在他不知道我们在拍什么
啊，对，
就他就怀疑，可是问题是拿 DV 进中国的人是
很多的，
很多，因为我们是游客嘛。
对啊，
那可是他可以选择，他怀疑你就把你关起来，我被关了7个小时。
哇哦，
对，他就怀疑他包，如果在里面他不给我饭吃，我就说我很饿啊，7个小时嘛，我就一定可能要吃午餐，我就逼他买饭。我说不要，我就拍影，我就去上网骂你们，说我们游客你不给我们吃饭这样。后来他给我们吃饭了，
是，
所以我们就苦苦相逼，他才给我们吃。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很怪，就是如果他上面写说不能带 DV 进中国，
对，
那我们带就我们不对啊。可他就没有讲，他就怀疑你觉得你应该会拍什么。或者他怀疑你这个人有问题，他看你的造型什么就可以把你关进去7个小时，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扯的。
对，
然后马来西亚那边之前会这样，就是会有一些很主观的一些政府的决定，这样就把你先抓回来关几天这样。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我们政党轮替了嘛，几年前刚刚政党轮替，然后整个情况有在好转，就没那么阿爸了。
是，
因为毕竟我们之前是独裁的，也不是独裁，就是一党独大了60几年。
对，
然后独立的就是60几年都是同一个政党，然后现在终于就是轮替了之后，那个应该说那个在野党就变成政府了。
是，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说都比较客气，就在做什么事情做决定的时候，会比较会想，要想多两步这样才走的，不然会被那个反对党人骂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是有一点，就是有点走入正轨了，虽然还是很多问题了。
对，
感觉上对。
是，老师，那我想再进一步请教您，就是您曾经在之前的访谈里面提到过，就是台湾的自由带给你丰沛的创作能量与无限的想象力。您觉得台湾的自由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是相较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本质上的自由，就是在你们整个制度上，或者是整个教育上，就是已经是自由了。那可是这些东西呢，我反而觉得很多台湾人不知道
啊，
因为他们从小就有了，那就觉得就好像我们常说那个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是不会发现有灯的嘛。
对，
那因为灯是一个最没有人最应该说存在感最低的东西，
是，
可是它是照亮整个房间的，如果没有它我们才会发现到没有，
是，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发现到它有。
嗯哼，
所以台湾很多我的包括以前在那边念书的同学，有些他们都不觉得
啊
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
然后他们觉得外国没有很奇怪，可是我跟他们讲其实外国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哦。
嗯哼，
大部分哦，我觉得80-90%的国家的那些言论管控啊，新闻自由全部都被控制的。
对，
那台湾这边是在那边报道那个新闻是有些是很好笑的新闻，然后会一些很扯的一些新闻，然后感觉是在应该说是在他们的自由的范围内，
是，
然后去挖了很多很奇怪的一些料，导致我们在好像看连续剧一样。
嗯，
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是，
只是在国外真的很多大部分是不行的，你去泰国你看他们的新闻，你去新加坡是
啊，
新加坡是排在垫底的。
对，
虽然大家都觉得新加坡很棒，可是他们的新闻自由度是垫底的。
嗯哼，
然后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第一名，
是，
然后全亚洲第四名。
嗯哼，
所以可是我们是从也是几十名外跳到第四名的，所以因为我们刚政党轮替，可是你看一下台湾，
嗯哼，
台湾是连续几年都在亚洲第一名。
对，
所以你拿久了第一名，你就不知道第一名重要，你知道吗？
啊，是，
你就没有感觉到第一名很了不起啊，对啊。所以我是希望台湾的朋友还是要，就是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用外国的人的身份跟你们讲这样。
嗯哼，
对。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不管在各种创作上，不管是电影啊或歌曲，各式各样的创作，您都非常有勇气去对抗不同的议题，甚至是政府。这些勇气是怎么来的？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后天什么样的契机培养的？
其实是有一点被养坏了
啊，养坏了，
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小时候我家人都叫我不要冲，然后学校讲什么去听，老师就叫什么你就做，
对，
然后甚至我们那边的国，我们的国情就是从小到大就叫你不要讲政治的东西哦，甚至我们可能在办一些活动啊，可能需要玩啊表演，或者尾牙不是有人家同事上去表演的吗，都会有写好说不能讲到政治、宗教、种族
啊，是，
就我们从小就会训练自己叫不能动到碰到三个 R，
对，
知道吧，宗教、政治、种族，对，三个 R， 所以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些东西，因为我来台湾念书，我就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不能讲，只是你的国家可能限制不一样，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在网络上，网络是没有，应该说是网络是国际的嘛，它不是国家管制的，所以有什么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呢？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开始在网络上就发表一些作品啊，一些批判性或者一些很酸小的东西，我就放在网络上，哎，那是网络没有禁我嘛，
没错，
那我就有点被网络惯坏了，我就一直做，一直去表达这些东西，然后当然就后来有被马来西亚的政府对付了。对付了一段蛮长的一段时间，大概十年的时间，然后导致我的工作啊、创作啊很难发布，包括我的专辑都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发行，所以我才来台湾发行我专辑，因为我发现到这里的审查很宽松，然后而且可以让我们的作品完整的推出来，而不是这边消音啊什么这样子，所以你说我的那个自由是，我就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就是我想要表达东西到一直到我的发行的作品这样子。
老师，那您刚刚有提到说台湾自由的可贵，因为提到很多国外的朋友，其实很多国家都没有台湾这么的自由，不管是在言论、政治或者新闻上面，当然包括我们讲到比较极端，像之前北韩有一名美国人只是因为去北韩有拍摄不该拍摄的东西，结果就他被监禁致死，就人就在死在狱中了，
是哦，
啊，是整个人就过世了，那美国政府有试图营救他，但是不成功，所以说不管在北韩或大陆或是相关的国家，他们的自由好像不是与生俱来的，您觉得这些国家会慢慢改变吗？不管是大陆或者是其他地方，
这个其他的我管不了了，我们也给不到，因为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可能现在拥有的人要去照顾好，然后我通常我在网络上会声援一些这样的人，像之前巴勒斯坦的事情也是
啊，是
是啊是啊，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可能做音乐人或者是做搞娱乐的，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那个影响力就是我们的那个平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讲的话，听到我们的消息，所以我常会在这些透过这些方式去表达，可是当然很多人是觉得不好的，觉得你做娱乐就做娱乐这样，可是我觉得就是偏偏我们就是做娱乐或者是做艺人或者是歌手的人才会有多人听到我们讲话，
对，
所以如果我们连我们都不帮他们讲话的话，就没有人帮他们讲话了
啊，是
是，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在美国啊或者他们那歌手去发表这样的言论或者是支持一些族群或者为他们加油，我觉得是很普遍的事情，可是在亚洲就会有这个感觉，你讲这种像我那些活动会怕你啊，不敢找你，厂商会担心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太政治化了，可能你可能某一边的人会不喜欢你，这样会有这样的问题。对，
是老师，这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您的创作《千千万万个我》，这首歌在讲什么？
这首歌就是符合这张我最新专辑了，就是《We the Man》的一个精神，就是你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是
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叫。Winner 就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一个人站出来，然后还有很多个人会追随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首歌千千万万个我是灵感是来自白纸运动，就是之前中国的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做核酸，然后做到就把他们关在家里。那个时候我是看的是蛮感触的
啊，
因为我有点吓到，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站出来？
对他们很有勇气，
为什么有人敢在那边大喊大叫？我就觉得哇哦。有一点像十几年前的马来西亚，
是
或者像二十几年前的台湾，就是那时候台湾刚开始可以示威游行了，二十几年前嘛，对不对？
对，
是大概十几年前马来西亚也是刚开始有人站出来，然后被打得很惨这样。
是，
然后可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批这批人站出来，后面人就不会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一系列的报道，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有人敢站出来，然后为自己发声，能为这么多人发声，然后可能后面被抓了，不知道现在出来了没有，也不知道。
是，
就是有那个勇气，我觉得，就激发我写这首歌了，就是千千万万个我，它是一首电音，
是
有点煽动力的，就是可是在 club 里面可以跳舞的，可是它是对我来讲是，近年来是我比较感触，然后创作出来的歌，这样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敢做敢当以及勇于为大家发声的黄明志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你这样讲好像是在讲政治人物要出来，我是一个歌手了。
所以老师，你对政治会有企图心吗？
哪一种企图心？
譬如说
要出来选举，没有，我目前没有、哦，因为我还是用创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进到政治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就会我必须要选边站了、嗯，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是。
但当你选边站的时候，就很难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完全的去表达。嗯哼，所以因为你要顾到你的那个党派或者你的立场。你要站在那边去想东西、嗯、我觉得用音乐的角度或者创作的角度去表达一些时事，反映一些社会问题，然后各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反而比较舒服，也比较真诚、嗯、
老师，那您在2021年10月的时候发表一部单曲《玻璃心》、嗯、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个单曲呢？因为很明显是在挑衅中共的敏感的神经。
因为这首歌我从发行到今天为止，我都一直说它是一首情歌、嗯、
啊，是
是，它就是一首情歌。
怎么说？
那如果你看了，你觉得有问题，那就是玻璃心。你知道为什么？所以这首歌的歌名才叫玻璃心，所以它就是一首情歌了
啊。是，那当时创作动机是什么？
就是想，表达就是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讲两句就玻璃心嘛。只要你自信，你做的事情，你对你做的事情有感到有信心，或者你觉得是对的就做嘛。
是，
干嘛讲两句就玻璃心呢？嗯、就是这样的概念。
老师，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您是金牛座的嘛，像我也是处女座，我们都土象星座的，嗯、那通常
就很土的感觉。
对，除了很土以外，就是我们做事情通常会比较谨慎，或者是会想比较多。
是，
想请教老师，就是你当时在创作类似像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会担心，我这个作品发布了以后，会不会以后我创作跟表演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或者会不会遇到一些生命的危险或威胁？你会去思考这一些吗？
你说生命的危险会威胁我，倒不觉得，不觉得会，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法治的国家。
对。
那你说那些受到限制，或者是可能歌曲上架会发生什么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那时候我有解释说，这个其实是表演这个歌曲的一部分。
对。
就讲说我歌曲我写了一首《玻璃心》，然后里面什么人的名字也没写到、嗯，什么地方也没写到，谁我也没写，什么都没写，我只是讲了一些话。哦、结果你还把我突然间把我歌曲下架，
对，
然后把那个平台封锁掉。嗯。啊，这个行为就是玻璃心嘛？
是。
就是也就是歌曲的一部分、嗯，所以我的歌曲不只是歌词，也在你这歌曲发布后你。那些人对这首歌做出的反应也是歌曲的一部分、
嗯、是
这个对
老师，那最近就是在今年你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单曲《龙的传人》，然后你甚至找了穿黄袍然后戴着小熊维尼面具的小熊为你合唱，那就是您再次去挑动这个敏感的议题，你觉得中共的政权会不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去影响你或对付你呢？
因为我在写这首《龙的传人》，它其实就是一首新年歌。
对
对，新年歌就整个歌词也是都是在很自信的、很骄傲的在宣扬龙的传人的精神
啊。是，
对，里面也没有侮辱到任何人了、啊，所以我也不觉得。这首歌有什么问题啊？
是对是，
反正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就是怪怪的，是你怪怪的。就是里面的歌词都是在包，没有在贬了、啊。对啊， uh-huh.
老师，那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聊到啊，就是在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的那个白纸革命。那你提到说看到这么多人为这个他们的生活愿意站出来，然后可能会他们会遇到一些危险。您觉得中国大陆之后会不会慢慢走向自由跟民主？
我觉得肯定会的，只是时间问题。嗯哼，嗯，我也希望他们早日可以走出来，因为，就是这些年呢、啊，就是看到，因为毕竟我们是讲同一个语言的，
对，
你可以感受他们的无助。因为我在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些合作伙伴
啊、哦，是，
还有一些创作人的朋友、嗯，一些导演，
对，
还有一些音乐人，嗯哼，然后你跟他们聊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知道什么问题的，
是，
只是不方便在公开场合讲、嗯，所以你私底下跟他们聊，其实他们都知道。尤其我们是创作人、嗯，最需要的就是那个那。至少你不要有文字狱嘛、嗯、你有规范可以，比如说什么脏话不能讲，你把东西列出来，而不是文字狱，然后让大家连打字幕都战战兢兢的，我觉得这个对创作人来讲是一个 折磨了
啊，也是残害。那老师，我想再进一步请教您，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您刚上一段提到说，我们台湾的自由是相当可贵的。那您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一步的去影响，让大陆地区的这些朋友们更多的、更普遍的去认识自由的可贵？
我觉得你问我的话，这意见就不太好了。
真的吗？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最大的方式就是透过媒体。
媒体。
可是问题是，台湾自己都不做啊。
啊，是。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之前我来台湾，我会来这里念书或者来这里工作，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创作环境或者新闻跟出版自由嘛。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没办法发行我的专辑，那被剪来剪去嘛。嗯哼。结果我来到这里呢。应该说我们那边海外的华人哦，从小都是看台湾的综艺节目、连续剧，或者是听台湾的一些音乐，
对，
还有可能甚至还有一些电影，因为这边还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海外的都是在看台湾跟香港的，
对，
然后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小时候看的可能有香港会有拍三级片、黑社会的电影
啊，是
恐怖片、鬼片、杀人的那种很恐怖的，或者黑帮的，
是。
应该说很大量的题材现在都不能做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做？香港也没有被控制啊，台湾这边的音乐也没有被控制啊，电影也没有被控制啊。可是为什么不能拍？你发现台湾也没什么人在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这边的导演、电影公司或者是音乐人、作词人、制作人都想要把那些作品都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所以无形中这些作品的创作自由被中国大陆限制
啊。是，
所以。我那时候我的憧憬是来到台湾说，可以我们做一些好玩的东西，一些创作没有被限制的东西。结果一来到这里，这些人都不见了，
是
因为他们不能做，
对
他们，所以不是台湾控制他们了，是他们被商业控制了，
被商业控制，
被资本控制了。所以你问我这个，你说要透过媒体去宣导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现在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了。
是
啊，
那老师，您刚提到说利益这两个字，我想请教您，就是在利益跟理想之间，您又是如何去权衡以及平衡这件事呢？
我是把它分开变成两件事。
两件事，
对，一个是做自己的想做的一些我们理想或者说梦想，或者是自己真心想创作的东西。
对，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工作，
就是工作。
所以我面对这两个东西，我的心态是完全分一分为二的。所以你叫我工作赚钱，你跟我谈那个东西要怎么赚，我们就好，我们就去做，把它东西做好。当然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本行来赚。比如说我们是音乐人，我们是歌手，我们就接代言，我们就接广告，我们去找赞助，然后去唱演出，这样子就是我们赚钱的方式。这个东西我是分开的。然后另外一个创作，在网络上发布的创作言论，那个是我真心，就是私底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使命，或者是我的才华，然后我想要把它透过这些方式来表达出来，或者想要表达一些我想要说的话，
是，
所以那个是使命，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分开的。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别人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说心态上是不同的，对。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理想跟现实之间你会有先后顺序吗？如果有一天必须得为了现实，我们会有可能会牺牲理想吗？
应该说现实先把它搞好，你才来做理想。因为如果你没有搞好的话，那你理想那边出问题的时候，现实那边帮不到你。所以我因为之前我这个感想是我之前被关去监狱的时候，我在里面那时候我连需要一笔疏通的费用都没有，
是
因为在马来西亚比较黑一点，我们需要你，因为我的胃不太好，所以我们吃东西不能，监狱里面的餐比较硬，然后也比较重口味一点，
是，
然后而且也吃的不好了，所以我就想要带外面的东西进来，可是不行。可是我一直跟他说我的胃有问题，什么，所以你就需要一些疏通，一些解决，或者是找律师来帮你，或者是干嘛。那时候我发现到，那时候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发表了很多类似的言论，然后经济当然会受到影响。
对。
那可是我发现自己进到监狱里面，连钱都没有，连把我救出来的方法，我连自己都没办法解决，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还要拜托我女朋友去外面找钱啊，去跟人家去拜托人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做什么都好，我觉得你先把自己的经济或者是你的，怎么说，你的生活先顾好，
是，
你要有一笔存款，你才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东西。我目前的感受是这样子。
是，老师，那您刚提到说想做的东西，那您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呢？因为您做了，
突然间讲到人生的话题了。
对，因为您做了那么多创作，做了那么多努力，然后您也斜杠在很多的领域上面，但是就是看着，就第一次亲眼就是近距离的接触您，我就看着你的眼睛，我就很想知道说你的人生追求什么， 然后是什么让你的眼神可以继续在这么多的纷纷扰扰的事情下还是可以继续发光？
哇，你突然间问了很深奥的问题，这问题要问到哲学家去了。嗯哼，没有，我个人这个是很个人的东西，因为人生每个人的看法真的不一样，然后甚至跟宗教有关系，大家的宗教不一样。嗯，那我本身是没有宗教，可是我不是无神论，我只是没有宗教。哦，
这个很奇怪。
无宗教跟无神论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你问我，我觉得人生是，如果说消极一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就是你来了，然后走了，什么就什么都没有嘛。嗯哼，所以它就是没有意义到，让我觉得，我们那既然那么没有意义，而且你走了也不会有人在乎嘛。
是，
就算有人在乎，也是过了几年就没有人在乎了。我觉得，既然是这样子，那不如就更应该勇敢的来体验一把。嗯哼，或者勇敢的去留下一些什么给后面的人。这个是唯一可以留下的东西，
是
对你的体验跟你留下给后面的人的这两样东西是唯一可以做的，剩的都是假的，
是
不管你赚多少钱都是假的，
是
对。
好，老师这一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您的创作《玻璃心》。那刚我们聊到，就是说当时的创作理念是它是一首情歌，
是啊。
那当时这首歌创作花多久时间呢？
我记得创作这首歌是那时候，Kimberly 他们的经纪人就跟我们公司有联系，说，我们来玩一首歌这样。嗯，我不知道他本人应该不知道，可是他公司又来接洽说我们要不要合作，因为他们觉得 Kimberly 的性格就是也是很大炮，很敢呛的那女生，很真实啊。嗯哼，然后觉得应该我的东西跟他一起会有火花这样。嗯，然后我当然我有上网找了一些他的故事啊，
是
他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在中国大陆选秀被打压、被欺负，然后被逼吃兔肉。那我就觉得他讲话，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真的很呛。
对，
那我就打算写一首好玩的歌，而且她是 R&B 的嘛。
对，
那我就写，她呛，再加 R&B， 然后再加一些我的元素进去，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写了《玻璃心》。对，
哇，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直言不讳、多才多艺的创作才子黄明志老师。老师，欢迎你。哦，
你好像每一个开场介绍我都不一样。
哎，对，没错，都要
不一样，很多成语。
是，
谢
谢。老师，您出了这张专辑，想请教老师，这张专辑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我最喜欢，没有最喜欢，只有主打了。主打就千千万万个我，然后其他的。因为我跟不同人合作，你叫我这样讲就得罪人了，会得罪人。
老师，那可以介绍一下您跟桃子姐合作的这首歌吗？《十个男人》这首歌在讲什么？
这首歌其实就是改编自桃子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啊，是。
然后可是《姐姐妹妹站起来》本身它是在说有点女权主义的感觉，就是帮女生讲话这样。
对。
然后可是这个《十个男人》呢，是我跟桃子姐合唱嘛，其实有一点在酸嚼这个女权，有一点点。然后就是我们男子有舔狗嘛，就是男生很可怜，就是。有点在也在自嘲了，就是男生做的一些很傻的事情，
是
就傻，就是这首歌是那个男女应该说两性关系的一首歌，所以应该说蛮写实的。
是，老师，那我想请教你，你有曾经为了爱情犯傻过吗？
有
有，
之前就是一蹶不振，
一蹶不振，
大概半年到一年，就女朋友跑掉，跟人家跑掉，那我就那时候就很难过了，就找不到她，就跟人跑嘛。
是，
然后因为我怎么说，我通常一个礼拜会写好几首歌创作，我在训练那时候我在逼自己创作，然后我灵感都源源不绝，可是那半年到一年我是完全是零创作的，因为我有点自暴自弃，就是不相信自己，我觉得他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离开了，都不爱我了，那我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这样那时候会这样，会有消极的时候啊。
是，老师，那另外你其中有一首歌是跟宪哥合作的《慢慢做起来》，那这首歌在讲什么？
这首歌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很早就要跟宪哥有在聊合作了，只是一直没有遇到适合的歌。其实我创作了几首，他都可能那个内容不太适合宪哥唱。然后后来我就想到，疫情那时候很多店面倒了嘛，然后很多行业都有些就面对那些财务的危机。
是，
我就那时候跟宪哥讲，不然我们写一首比较正能量的。然后就写了之后慢慢做起来，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创业或者是可能财务遇到问题的朋友，就是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歌词啊，就是激励到他们这样子啊。
是，
那宪哥是说这首歌很适合拿来给他跟我洗白了，就是唱这种歌是洗白的歌这样。
是，那老师，譬如说，因为您在有些地方会有一些争议嘛，譬如说 对大陆地区啊，那这些艺人在跟您合作的时候，他们的经纪人或他们本身会担心吗？或者会有所犹豫吗？
当然有担心的都没有合作了，
也对，
对对对，就你们听到的都是有沟通好，然后知道内容是什么，然后有些也是很支持，然后一起来合作这样的。然后你们说那些会担心会怕的，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很奇怪的顾虑的，
对，
我觉得那些就你们就不会看到了，那我也不方便讲这样
啊，不方便讲吗？
当然了，
这我好想知道哦。
当然了，要讲了我一定要把理由讲出来，然后那个理由你们就觉得这个人很怪啊，然后他是名人，我就这样讲就不太好了。
是，老师，那第七首歌Denok 就是讲你饭店的，
不是讲饭店，就是讲 Denok 那个地方
啊，那个地方
的趣闻啊，就是那个地方的奇闻异事。我觉得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嘛，
就
是。比较没有那个国界的概念，就是说，你们过了海关，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开车去这样。嗯、我觉得台湾的朋友比较没有这个的感受。
哎、对，
我觉得如果你们去马来西亚，你们可以试试看，搭车或者开车或者租车
是
去泰国，嗯、那边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
是，
因为泰国大家都知道，只会去曼谷啊，可能去
清迈
啊、清莱啊这些芭提雅啊、或者是普吉岛啊，
对，
就这几个。可是如果你们仔细这个像丹诺这个地方是一个。叫什么？我们叫隐藏什么？
隐藏式景点吗？
啊，有一点世外桃源，有一点隐藏式景点这样，一个蛮连泰国人都不太熟的地方， 所以可以去这些地方。那个而且那个地方就感觉有点三不管地带了。
是，
对，那边你可以你要干嘛都行，就可以去试试看去旅游这样子。所以我在那边开了饭店嘛，所以才想说创作一首歌来介绍那个地方。
是。老师专辑里面有一个歌名我非常的好奇，就是当我离开以后，这首歌在讲什么？
这个还没有要出，还不能讲，
对对，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那老师，那想请教您，就是之前有一个代表作，就是跟王力宏合唱的作品《飘向北方》，那在 YouTube 上面有 1.9 亿次的惊人点阅，也有很多歌手翻唱，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背后的创作故事？
因为那时候我这被我马来西亚的政府打压的蛮严重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我拍了电影，然后又被剪了几十刀，然后又不被批，有些被禁了，
对，
然后专辑也上不了。那时候我就遇到蛮多问题的，可是那时候我人刚好在北京，
对，
我在开会，然后找那边找一些工作吧，我们在讨论，然后开会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知道自己电影被禁了，就收到这个消息，
是，
然后我就叫我的同事把我放在路边、我说你让我冷静一下，我在马路上让我走一下、就不要一直在回到饭店，又这样感觉会想很多，就让我去逛逛。
对，
然后就把我放在路边。那时候我记得是晚上11点、然后是-10度，冬天，
哇哦，
-10度，然后我就在马路上走，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北京真的是社会的背后或者社会底层的人在工作、就是你们白天光鲜亮丽你们是没有看到的，因为有些工作只能半夜做，比如下水道、
是，
或者去修那些什么排水道，那些排水管，
没错，
然后还有那些装修、有些装修因为在白天要开要营业嘛、所以你在那边装修不方便，所以这些半夜的工作了，修电的、修水的、装修的，还有路边摊，
对，
然后还有一些城管他们去赶人、我走了4个小时哦，从半夜11点走到走到凌晨这样，我就看到这些人，然后跟我的感受就想，他们这些都是外来的、因为他们做苦工都是外地来的，
是，
然后我自己也是外国人、然后我在那边然后又遇到挫折这样，我觉得跟他们有一个联系这样、所以我就写了《飘向北方》，就是在讲在外游子工作很辛苦的那种 心情、就是其实大家就只是想要混一口饭吃而已，
是，
然后把自己就是搞得那么惨这样、我就一个感触了，就看到大家工作很辛苦、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之后我就找力宏哥，我就因为我知道他在北京，
对，
然后他那个时期我记得他很少推出作品，
对，
然后跟往年比起来，所以我知道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然后我就找他嘛，就那我有他的微信，我就说，力宏哥，你要不要来合作一下，唱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你，然后也是属于你现在的环境的心境这样子。然后他很快就答应了。
哇哦！
他后来我也问他，他主要是觉得说，这首歌好听，然后就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对，他的行为也蛮美式的，就好听我们就合作这样。他也不会说大哥，然后耍大牌啊，然后不要，就拖很长，就要考虑很久啊，也没有。
是，老师，那您跟那么多巨星跟创作型的才子合作过，你接下来有跟哪一个巨星或者是哪一个歌星合作的规划或者打算吗？
接下来还没有嘞、嗯，因为我的专辑还在宣传，还没有做完。
是，
对，所以我们还有本身要推广的事情，所以还没有、嗯、还没有往下一步要想。应该说，接下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要出到亚洲以外吧。
亚洲以外，
因为之前我找了很多亚洲不同的语言的歌手，不同国家的音乐人合作都做过了，包括演员、嗯、连 AV 女优都有合作、
啊對哦。对，
所以我想要
羡慕、
啊，对，想要试试看走出亚洲，跟不同可能中美洲、南美洲的。或者北美，或者非洲，
哇、嗯、哦、wow ，
对，来做一些火花，我觉得会更好玩。
是，老师，那最后想请教您，就是我们这集主题还是自由的可贵。那关于自由的可贵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或者想法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台湾的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些自由啊，或者你们生活上的这些这些这些应该说，你们生活上的那些自由或者言论的自由、嗯，不要把它当成是应该的。
是，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注意这件事情。嗯哼，可能我在台湾讲有点多余，我觉得我这样讲有点多，因为现在你们没有遇到危机嘛。
是，
可是危机随时都在潜伏。嗯哼，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海外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网络的粉丝或者是一些黑粉、哦、
对
他们会说哎、欸，你干嘛不敢骂台湾、
哦、
其实我有骂过我有批评过、嗯、只是我不常讲是因为这边自由到大家都可以讲了
对
就不需要到我们来发讲那么多嘛、嗯。而且这个不是我国家我在这边讲一堆好像很鸡婆的感觉
是
我觉得最重要这个环境是可以被大家爆料的、
嗯、
可以被大家把事情讲出来开诚布公讲出来的、
嗯、
然后或者说、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好做得不好是可以被骂的、
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环境了
是
对所以大家要珍惜了 有这样的环境是不尤其在亚洲我觉得不到五个国家可以这样做亚、
嗯、
洲有上百个国家
对
对不到五个国家可以做到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样子不要不然我也不会到台湾来发行我的专辑
啊
对
最后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您的新专辑
这张专辑叫 Winner Minion、
嗯、
那就是中文的名字叫我们都是黄明志就是说大家可以透过创作或者透过一些文字或者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嗯、然后自己真心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不平则鸣、啊、都可以讲出来、
嗯、
那不要去害怕各种威胁因为当你这一个站出来过如果当你一个人站出来过后面还有很多个人会跟着你走出来这样子
是老师那最后一段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就是跟陶子姐合作的十个男人这首歌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创作故事吗
创作故事就是那时候陶子姐想要办她的演唱会她就说想要 remix 这首歌她、
嗯、
就联络我因为我之前有上过她的节目、
哦、
然后我们就想不然我们来合唱这样然后就有这个契机就是创作这首歌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这首歌有另外一种生命力因为之前这首歌是比较舞曲比较开心的那现在也是舞曲可是它比较 trap 比较酷一点、
嗯、
然后我觉得就因为之前是可爱版嘛对陶子姐来讲现在是有点女王的感觉
是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个比较女王版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哇哦太好了那再次感谢黄明志老师来节目上分享这么多有趣而且带来这么棒的一张新专辑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同时这张专辑开始贩卖了吗
有
那我要跟
全世界只有台湾的唱片行有、
啊、太棒了
那其他的国家的朋友要买的你可以透过网购
是老师那我待会可以跟您的伙伴买十张您的专辑送给听众朋友
我真的要这样吗不用买
是要买一定要买对我
我们看有没有多的因为我们这主要在唱片行
哦是
对我们有多的我们
这好那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夜晚也祝福黄明志老师专辑大卖
谢谢
然后有更蓬勃的创作能量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